谢谢主席、女士、大使 Fox 阁Fox 大使阁下、奥克米里司长、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不及这部发展国家发言。我们赞同秘鲁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所做的发言，马来西亚代表亚太组所做的发言。我们这部发展国家感谢贸发秘书处，特别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所编写的202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我们感谢阿库乌米先生介绍的报告，我们也要感谢 Ross Trigo 为最不发达国家在1月份给我们做了吹风会。这个报告很重要，因为我们从第一阶段的多边组织的气候市场，这是京都市场上组织的，现在转成一个巴黎协定下的碳市场，特别是有它的协定中第6条的规定。这个报告介绍了过去阶段的情况，并给最发达提供了一些深刻的建设，以便使他们更好的进入新阶段。新的规则还在制作之中。主席先生，尽管最不发达国家做的贡献很微小，但是却承受了不成比例多的变化的负担。最不发达要继续发挥作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别贡献。他们在碳市场中是最早起步的人。遗憾的是，目前的碳市场只为发达国家带来有限的资金。2023年。这个发达国家的市场价值啊，大概也就是4.03亿美元，也就是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总量的1.3%，只占1%的净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也还不到该年的1%的汇款外汇汇款计入。碳市场使其中的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有6个国家占80%的最不发达国家主持项目的80%，同样6个主东道国占最不发达国家项目自愿碳市场所有已发碳信用额度的75%。最不发达国家在基于土地的减排方面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主要是通过森林保护和农业实践来实现。根据可行性报告调整后说，2019年具有成本效益的年度减排潜力占全球航空业二氧化碳排放量70%。然而，这一潜力要释放，那么必须要在每吨二氧化当量100美元的碳信用价格下才能实现，从而确保基于土地的碳项目获得可行的投资回报率。按照目前的碳价格，最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减排潜力将无法实现。碳市场有潜力来提供技术机构能力，可以有助于市场实现持放目标。此外，建立严格的跟踪报告和核查一定说，这需要大量的投资。主席、女士，发展伙伴必须加强能力建设，帮助最不发达国家，使他们有效地参与碳市场，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发展、持续发展的潜力。碳融资的流量，特别是巴黎协定第六条下的碳融资资金流动，不能替代气候融资或者是官方发展援助，必须区分碳融资、气候融资和发展融资，这非常重要。每一种融资或者每一种资金都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因此它遵循不同的国际承诺。因此呢，国际社会应避免混为一谈。此外，碳市场可以帮助缓解活动的融资，可以帮助缓解活动融资，但不能为气变适应活动筹集资金。而气变适应筹集资金呢，依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优先。在碳市场框架中，必须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包括巴黎协定第6条 中间呢，必须确保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参与次贷市场又能受益。这意味着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有更优惠、更简单、更易于遵守的规则和程序。主席，碳市场要能够积极地推动最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话，必须建立国家政策框架，为碳市场活动确定目标、优先事项和保障措施。此外，碳市场的活动需要与更广泛的发展政策和可持续发展努力一致。我们欢迎报告中的建议，即将碳市场的政策行动纳入更广的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之中。必须加强技术和资金援助，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我谢谢您主持。